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讲到主的再来。圣经中，我们统计一下，说有800多个预言，绝大部分都已经很准确的一一应验。现在还有一个很主要的预言还没有应验的是什么？主的再来。主什么时候再来？谁也不知道，只有父神知道。但是呢，主再来的日子，我们相信是越来越近。我们知道，在3月的时候，伊拉克那个国家大部分都是沙漠地带，遭受了非常大的旱灾。你看，河床都干了，龟裂了，里面还长出了树来，对不对？结果呢，3月19号下了一场大雨，结果造成什么？造成洪灾，很大的水灾。所以想想圣经上有没有讲到一句话，在沙漠里开江河，能成就吗？神要成就是绝没有难成的。我们看看，这是给我们一个例子啊，在那边伊拉克发的洪水，汽车被吹得堆到一起去了，在一个沙漠地带啊，只就下了一场大雨，就造成这种的结果。当然后来大部分的房子淹得只剩下屋顶在上面。我们当然为这些伊拉克那些受灾的人民们为他们祷告，希望尽量减少他们的灾情，也希望联合国跟各国的援助能够尽早达到他们所有需要的人的手中，是减轻他们的祸患与痛苦。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事情的发生不是我们想什么时候应该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在神的手里，神怎么样看千年如一日，看一日如千年，他要成就就会成就。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第一第二节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提到什么？提到睡了的人，在主里睡了的人。为什么说睡了而不说死了呢？实际上这是讲在主里面死了的人。为什么？为什么用睡了呢？因为如果你睡了的话怎么样？你还会醒过来，对不对？在主里面死了人以后还怎么样？一定会复活，对不对？就跟你睡醒了一样。所以这里用的什么？用在主里面睡的人。那么我们大概很多人都要考虑了，对不对？我有很多基督徒也考虑过，人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我们知道我们人有什么？我们人有灵、有魂、有体，对不对？那我们这个肉体怎么样？死了之后怎么样？就朽坏腐烂了，对不对？这个是物质界的东西，不会存到永远的，这就是必朽坏的，对不对？那我们的魂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人格，对不对？我们的生命气息。在你死了以后，你的魂怎么样？你说魂飞魄散，对不对？你魂也存不下去，对不对？那但是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灵。这个灵从哪来的？啊，看创世纪2章7节怎么说的？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怎么样？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什么？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灵从哪来的？从神来的。神是个灵，对不对？神会存到什么？永永远远，无始无终。从神来的灵会怎么样？也会存到永远。所以呢，有很多人讲说啊，人死怎么样？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真的吗？你的灵还会存在的。所以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如果你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的话，你担心什么审判？对不对？就是因为你灵还会存在，你要面对那审判，你要面对审判，你要做你的选择，你要面对什么样的审判？然后我们看看，人死了，你的灵到哪里去？事实上讲灵，我们常常用灵魂，灵魂实际上只是长的是灵，对不对？人死了，灵到哪里去？不信主的人，灵到哪里？一定到阴间去，对不对？不是到地狱去，到阴间。那信主人，灵到哪里去？到乐园去，对不对？所以我就用了这两点经文。所以呢，在讲到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上，讲到什么？那个财主活着的时候怎么样？每天奢华宴乐，对不对？这个拉撒路呢很贫困， 为什么？靠着捡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碎渣去存活，然后呢，他也不幸呢，身上就长了霜，这样遭遇了很多的痛苦，然后最后呢，这财主也死了，拉萨路也死了。那财主呢，到了阴间去，拉萨路呢，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亚伯拉罕在哪里？亚伯拉罕就是神的朋友，信神的人，对不对？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他被称义。我们也是因信称义，所以亚伯拉罕怎么样？一定在乐园，对不对？那乐园跟阴间中间呢，可以看得到，但中间有深渊相隔，不能往来。那到底这个财主是因为他在世界上很多的财富过得很好，所以会到下到阴间去受苦，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呢？还是因为拉萨路在世界上受了苦，所以会到乐园里去呢？我们看看圣经那怎么讲的啊？所以那个财主最后就跟说啊，我主亚伯拉罕呐，你打发拉萨路回去，告诉我那些兄弟啊，要赶快告诉他们，这阴间不好玩啊，很痛苦啊，对不对？啊，那这亚伯拉罕怎么跟他回答？记不记得？二十九节就讲到了，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所以呢，如果摩西跟先知的话，那是在旧约的时代，这样子，最多旧约有摩西跟先知的话，已经告诉神的话、神的心意、神的诫命、神的律例典章是什么，他们不听的话，不信从神的话，对不对？那就一个死人活去告诉他们，他要选择不信，还是不信，对不对？所以呢，财主为什么会到阴间去？因为他不信。不信神，拉萨路为什么到乐园去？因为他信神，就这么简单。所以呢，我们想想，跟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的两个强盗，对不对？一个讥笑他，另外一个说什么？我们被钉死是应该的呀，因为我们犯了罪呀，对不对？所以这个人讲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对不对？他怎么样？他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来，我为了拯救我们。而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耶稣基督怎么告诉他的？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不管你犯了什么罪，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与不义，所以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因信而称义，就免去我们在阴间里面的受苦。但是呢，在阴间里面呢，还有机会可以出得来。地狱里面就没有再没有机会了，那是第二次的死，直到永永远远。所以阴间跟地狱有点区别，乐园与阴间是相对的，新天新地，神的国与这个地狱是相对的。好，我们再继续看看阴间哪里讲到呀？那么呢，神可以把我们从阴间拯救出来呀，像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七节讲到。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是什么？这是指耶稣基督所说的。实际上这个呢，是引用了诗篇第十六篇第十节讲的。然后呢，又讲说，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引基督从死里上来。那么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得很清楚。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就讲了耶稣基督是活到永永远远，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死亡和阴间在谁的掌管下？在神的掌管下，在神的掌管下。所以呢，到时候到末世的时候，死亡、阴间、海都要把交什么？所有的死人都要交出来，交出来什么？受到审判。谁来审判世上的一切？再来的耶稣基督，对不对？因为神把所有审判的权柄交给了耶稣基督，所以最后的话呢，死亡和阴间会被扔在火湖里，所以呢，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这是呢，硫磺火不是第二次的死，死亡、阴间、魔鬼、假基督、假先知都会怎么样？都会被丢到这硫磺的火湖里。人如果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也会怎么样？在白色大宝所审判的时候会怎么样？也会被丢到硫磺火湖。所以呢，把握好现在的机会。现在是恩典的时代，你只要相信，你要接受，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所成就的，你的名字就记在生命册上，得到那永远的福分。 有人说啊，哎，这阴间有啥了不起的，对不对？不过就热一点而已嘛，对不对？哎，咱们就像是洗三温暖，找几个朋友一起开上一桌，打上麻将，好不好？你们真以为阴间就是这样子吗？从前啊，有一个传道人，他有一次啊，哎，他不可能在梦中才见到一个异象，说阴间呢，哎，不是那么好玩的。说你一个一个人呢，就像装在一个管子里面一样，啊，管子里面的黑的，什么都看不到，你没有办法跟别人 communicate， 你是孤立的，在黑暗又炎热的气氛底下，你唯一可以从上面看去，看到什么？看到在乐园里面的人在那边享乐，在聚在一起，你怎么样？你是孤独的在一个管子里面，对不对？边上都是黑暗的，你不能够跟人家交通。如果你在那种环境下，知道永永远远好不好玩？所以我们不希望到阴间去，而感谢赞美主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也知道神要怎么样，神可以把我们从阴间救上来，这样说啊，耶和华，你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所以不管我们在哪里，神是无所不在的，就像在阴间也受神在管理一样。所以阴间和死亡在耶和华的面前，他的权势是真理。然后呢，耶稣基督也告诉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们教会的根基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磐石。然后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因为什么？阴间不能够把教捆锁住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我们基督徒的聚集，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就是教会。这个房子建筑物是教堂，不是教会。所以呢，彼得前书四章四九二十节讲得很清楚，怎么样？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死了，埋葬了，下到阴间。下到阴间去干什么？我们讲主耶稣基督死了，为什么第三天才复活？我想主耶稣基督死了之后，先到了哪里去？可能先到了乐园去一下。为什么？因为他跟那个强盗岛讲了，你今天你要同我到乐园里，对不对？从乐园之后到哪里去了？大概就到了阴间去了，对不对？我到阴间去干什么？为什么要等了三天之后再复活？因为呢，从彼得前书四章十九二十节呢，他去传道给其中的人听，就是，所以呢，在阴间里面，是不是还有一次机会，还可以悔改、接受神、得救、脱离阴间？有可能，是不是真的这样？不讲的不是非常的清楚，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亲友没有接受主而离世的话，不记得不继续为他们祷告，那么很可能还有一次的机会。因为什么？照彼得前书四章四九二十节讲的嘛，啊，他就传道给那些什么不信的人，不信的人。所以这些在阴间里面的，阴间里面的人还有出来的机会，地狱里面的人就没有出来的机会。然后呢，讲到几节的乐园，当然第一节就跟那个强盗讲的，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面。好，然后保罗有一个经历，他被提到什么？被提到山东篇，被提到乐园里听到了人隐秘的话语。然后呢，圣灵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就讲到，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是圣经里面三节经文提到讲到乐园。所以圣经对这个阴间跟乐园都没有很详细的描述，因为我们也没有下过阴间，也没去过乐园，所以我们也不很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呢，从这一些经文上，我们大概可以明了一些，就是人死了，灵魂到哪里去？去乐园或者是去阴间。等到什么？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什么？基督徒怎么样？到基督台前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是什么审判？是奖赏的审判。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一切的罪与不义，神已经把我们什么？所以已经洗净。所以审判要从什么？从神的家里开始。从神的家里开始干什么？一定要得奖赏。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担待了我们一切的罪与不义。我们感谢赞美主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基督台前讲说，你基督徒的，基督徒怎么样？要得奖赏。然后呢，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什么？审判所有的人。 用生命册打开，信还是不信，山羊还是绵羊，对不对？信的到信天信地与神同在，不信的到硫磺火里，这地狱是第二次的死，就是永死。所以呢，然后呢，我们相信主怎么样？主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他必定会再来。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所讲的话我们绝对可以相信。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必定会再来。像约翰福音14:2-3就讲了什么，他去什么，他去给我们预备地方，因为神的家里有很多的地方，预备的地方他会怎么样，他会再来接我们去，去到神的家里，去到神的国里。然后耶稣基督呢也做了一个比喻一样，这个就在马太福音讲的，那这是一个什么比喻呢？就是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说无花果树啊，当它枝条发嫩长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夏天近了，这个就是什么，主就快来了，他就站在门口了，对不对？无花果树常常拿来做比喻，做什么？比喻做以色列，以色列无花果常常拿来比喻以色列。想想以色列的复国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神迹，一个国家灭亡了2000多年，然后我们知道北国是主前722年灭于亚述，南国是这个主前586年也灭于巴比伦，但是呢在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怎么样，复国了。复国没有？复国，对不对？就是什么，这就是无花果树的比喻。为什么比喻？在冬天的时候无花果树叶子都掉了，枝条都枯干了，看起来像是枯干的，对不对？没有生气，就像以色列怎么样，国家被灭亡了。但怎么样，夏天近了，对不对？枝条怎么样，发嫩，又开始长叶子了，又恢复了。所以以色列怎么样，一定恢复。主耶稣这个就是个比喻，以色列复国了，我们知道怎么样，主再来的脚步非常近。耶稣基督的教导他也讲得很清楚，人子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必定会降临。然后呢在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很多人在那里看，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天使说，你们加利人，你们 仰头看天看什么啊，对不对？他说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怎么样去，他为什么怎么样来，就很清楚。主耶稣基督以后呢会驾着云降临，降临在什么，降临在百姓，会带着什么，主里面所睡的以及圣徒们一同来。然后呢信徒被提，教会被提，对不对？然后怎么样，耶稣基督会什么降临在橄榄山上，然后呢我的主的国降临。等一下我们用个 图表来看，那就会比较清楚一点。我们讲到耶稣再来会有很多的预兆，讲到以色列复国这已经成就的事情。有的人说呢他要什么福音传遍天下，对不对？主耶稣基督才会再来。那福音现在传遍了天下没有？这个呢目前有一些争论。有人说呢已经传遍天下了，你看现在的电视啊，这个手机啊什么这么方便，对不对？哪有人没有听到福音的呢，对不对？有人说呢应该还没有。所以呢因为什么，福音从哪里开始传的？从耶路撒冷，对不对？一路传，一直传传到美国，传到中国了，对不对？传到中国之后还要怎么样，传回耶路撒冷没有？还差一点。因为什么，耶路撒冷外边隔了很多什么，很多回教的国家，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人说呢最后这一棒的福音呢、可能就是什么落在中国人的头上。为什么会落在中国人头上？因为一般的回教徒啊对这个西方人很反感啊，但是呢这些回教徒啊对我们中国人啊很友善啊，对中国人很友善。而且有一次我们到阿拉伯国家去开会啊，那些人就说我们就是你们以前的突厥族搬到了我们这边来，到我们的土耳其来的，你知道吗？所以你们是我们的 big brothers， we're coming from your side。 所以呢土耳其人对我们中国人很友善，对不对？所以当中国很多的人得救了之后，那中国怎么样，要担起着最后一棒传福音的使命，要传回耶路撒冷。 当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传遍了地极了，对不对？就被宰了。那当然，橄榄山的预言大家都很清楚，来讲到什么要地震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各种怎么样？那想想现在的目前的政治情况怎么样？咱们美国这儿啊，有个七十来岁的这个狂人，很狂妄的一个人，对不对？前一阵呢、啊，跟一个疯子对上，那三十来岁那个朝鲜的金三棒，他跟两个人对上，还好朝鲜没有这个核子武器，还没发展好。然后呢，这个挑战完了之后呢，哎，又要来做跟中国那个贸易战，啊，跟中国这个贸易战呢、啊，现在呢弄得挺火热的啊。然后呢，现在中国呢这个反美情绪也比较高涨。有一些人讲一句什么话，你听了会真的会很担心。中国人要活不下去，我们要这个地球什么用？这什么意思啊？中国核弹的储备量可以把地球毁灭好几次，美国的核弹储备量也可以把地球毁灭好几次。如果哪一天这两个国家的领袖或什么来个误判，啊，不小心就把那按钮一摁的话，那怎么办？这地球被毁灭好几次好几次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不单单这个跟中国闹啊，最近有个墨西哥顶上了，是不是？冷战热战不停不断，现在所有从橄榄山的论坛上我们知道，从各种的政治上、军事上、自然环境上，最近怎样？有讲的美国怎么样？不但有地震，还有什么？很多的tornado啊。中西部，但气候也变得很乱，这样，所以说，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主就会再来了。那么呢，主再来的顺序呢，这个呢，很多的这个研究圣经的人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有的说呢，就主要是讲到这个基督徒被提的时间，有的说呢是灾前被提。就是灾难大灾难来之前，所有的基督徒教会的时候，我们都被提了啊，感谢赞美主，我们不需要受到那大灾难的逼迫。有的呢说是灾中被提，啊，就灾难的中间；有的说是灾后被提，有的说是多次被提。但是呢，因为这还没有应验，所以谁也讲不准。但每个人讲的都蛮有道理，因为照圣经上你都可以找到一些根据，都可以找到一些根据。那我们就用这个灾中吧，因为前后多次都不好讲，我们就用个中间嘛，中庸之道，我们就讲个中间。那如果是中间的话呢，就是什么得胜者会先被提，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就是呢，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我要保守你们，免去你们的试炼啊。这是启示录三章十节讲的，所以呢，这得胜的要免去这试炼，就不会受到的什么，不会受到这个普天下所受的灾殃，这个灾难。对，然后呢，我们知道必定会有什么，会有一个敌基督出来，对不对？这个敌基督呢，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是祭祀与贡献之息，对不对？那刚开始不错啊，他把圣殿也重新建好了。啊，事实上呢，只要这个回教徒同意，那么呢，他们要盖这个圣殿非常快，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以色列人啊，他们有一个圣殿的一个博物馆里面，把所有的大祭司的袍子，要献祭用的这个牛啊，然后呢，圣殿里面所要用的一切的器具，他们都准备好了，就是照圣经当年记录那个神指示摩西的样子准备的，啊，那个博物馆可以去参观，啊，都准备好了。实际上呢，那个大祭司的袍子啊，很奇妙，因为那个大祭司的袍子用特殊的蓝颜色染。这个蓝色是什么呢？是从海里面的一种蜗牛上取出来的染料，在以色列王国之后，这个蜗牛好像就绝种了，没了。结果直到他们复国之后不久之后，哎，这个蜗牛又回来了。所以呢，啊，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啊，然后呢，哎，他们就从这个提取出这个蓝料，把这个大祭司的穿的袍子，啊，这个带着这个什么胸牌什么都准备好了。所以如果当这个敌基督一出来，一同意他们干，那个圣殿很快就会盖起来。盖起来之后怎么样？就开始献祭，前三年半，但三年半一过之后怎么样？他就把自己当作神了，他就坐在圣殿里面，要大家去敬拜他了。 然后基督徒就会受到逼迫。然后呢，讲到教会，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讲了几个，讲了七印、七号，对不对？然后有七雷，七雷发生左右的教导老约翰不要记下来，就不知道七雷到底讲了些什么。然后什么？有七碗，对不对？在最后一碗的之后，神的愤怒怎么样就发泄，对不对？所以呢，常常讲什么？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要被提。那这个末世号筒是第七号吗？还是不是第七号？这个也有一些争论。如果是第七号的话，那我们就是灾祸被提，对不对？因为什么？前面已经有七音，对不对？然后七号，第七号吹响了之后，怎么样？基督徒被提了，对不对？所以基督徒一般的教会，基督徒是什么？灾祸被提，但是不一定，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有很多的讲法。然后呢，就会哈米吉特顿的战役。然后耶稣基督怎么样？降在橄榄山上，然后橄榄山怎么样？那是极大的山谷，对不对？然后呢，基督的国就建立在地上。然后呢，他是用什么？他是用铁杖管辖列国的，所以他除去世界上所有一切的国权跟权势，完全的变成基督的国，就变成耶稣基督的国，他统管世界。然后呢，这个敌基督假先知会被丢在硫磺火湖里，撒旦会放在无底坑里关注一千年，对，这就是千禧年。千几年之后，撒旦就会被丢到这个硫磺火湖里面，然后呢，就是大白色大火做的审判。这个大致的上个次序呢，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哥林多前书是但你也讲得很清楚一样。保罗说，我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就跟今天我们剩下的这个15、16、17、18这四节经文所讲的一样，死人要复活，我们要改变，我们要到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直到永永之后就是呢，再有忧伤，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我们与神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那是好的无比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希望呢，这个核子战争呢，不要发生，因为什么？在彼得后书也讲到，什么？这个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那日必大有天。比大有响声废去啊，很大的一响声。我想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声大吧，很大，对，天还看得到看不到，整个原子已经把天遮住了，你看不到，对不对？有形式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原子弹爆炸的时候产生什么？很高的温度，对不对？一切东西呢被烧光了，对不对？地上的物都要烧尽，这是彼得后书讲的。然后呢，撒迦利亚书也讲了一个这样，这要发怎么样呢？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灭；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这是描写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时是冷兵器的时代，你想得到一个人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怎么会发生？对不对？你站的时候怎么样？肉必消灭。肉怎么会没有啊？你们看过他们有你们看过纪录片没有？原子弹爆炸的时候，人啊没有，有地方可以看得到，人呢、那个是除了你的骨头以外，整个肉也不见了，眼睛也不见了，就剩下两洞，舌头也没有，就完全剩下一股骨架。所以这是撒迦利亚所写的，这是祖先好几百年的时候写的。对不对？那这是冷兵器时代，连枪炮子弹可能都没有。他说神所给他看到的异象，这像不像现在原子弹爆炸核战后发生的事情？所以希望这个美国这个狂人了解一下，神的旨意如何，不要轻易去乱按那个按钮。然后当然这个讲，单一所讲的17、69、7、7，对不对？那个。耶稣基督已经七律进耶路撒冷，有受膏钉的时候，现在就是教会的时代。 到底是灾前被提，就是在最后一个期之前将会被提，还是呢在这个之后期完之后在这边被提，这种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各有各的道理，我们也不去评论哪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但是呢，有一点我们也知道，那基督为什么要再来？基督再来呢，要建立他永恒的国度，彰显他的大能，要宣布他的得胜与荣耀，要毁灭一切执政掌权的，要继续凡属他的人进入他荣耀的国度，与他享受那永远的福乐，要摧毁抵挡他的国度对罪恶的权势。所以最后呢，撒旦、假基督、假先知都会被丢在罗马里，使最后呢叫所有的死人复活，历史最后白色大火怎么办？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对不对？讲了这么多，我们要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基督徒现在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要服侍唯一的真神，我们要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我们行事为人要什么？要对得起神。我们就要在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我们便在主面前怎么样站立得住。我们要讲我们在主来说，我们要心理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什么爱心增长。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成为圣洁，彼此相爱，亲手做工。然后我们要警醒谨守，要追求良善。我们要长存忍耐的信心，主要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我们要在主的身上得到荣耀。我们要接受真理的教训，就是什么？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洁净自己，像主洁净一样，等待主的再来。主这个样怎么样？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所以老约翰在启示录这里讲嘛：“主啊，我愿你来。”我们一同祷告。我们祝我们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今天。谢主耶稣基督，你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与我们取得一样的形象，为我们流血舍命，死在十字架上，你埋葬了，下到阴间，第三天复活，显给许多的人看，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主，我们就谢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谢谢你拯救我们，使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